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经验分享，掌握趋势，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在最近我们国内啊，这个疫情比较趋缓了。不过我们回首过去两年，其实呢，如果说是在海啸第一排的产业是非常辛苦的，尤其呢包含了健身产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博温健康事业来跟我们聊聊，过去两年多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逆境中不断的蜕变、奋斗的故事。欢迎博温健康事业的副总林勋贤。
嘉玲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财务长缪尚志。
嘉玲好，各位观众好。
好，其实我们博温健康事业，我们的事业体很大，当中还包含了有保龄球啊，还有弹跳床跟儿童体适能，还有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健身工厂，现在已经有61家了。
是。
那不过我们想要问一下财务长，在过去啊，就是两年多的时间，其实这个疫情不断在变动，政策也都是滚动式在转变。我们其实心情好像在洗三温暖一样，很辛苦。
尤其是在去年5月15号，指挥中心宣布把疫情警戒升级到第3级的那个时候，那对我们而言啊，那个然后健身工厂所有的品牌，我们所有的据点，在当天马上就暂停营业。那这个全面性的停业真的是像海啸袭击，又急又猛。对。那我记得在我们在疫情之前啊，我们4月份我们整体的营收还可以有到3亿2400多万、可是我们最惨的6月，我们营收衰退到只剩下64万，
差这么多。
对对，那个营收跟现金几乎归零。其实像对我们这种健身这种固定成本固定费用其实占比算是比较高的产业，你那个现金，你没有了现金流入，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像人失血一样，那是非常严重的，是可能致命的。还好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稳健的走了过来。
对，这真的很不简单。第一时间其实不光光是这些会员没有办法来健身，其实这么多的员工，那个时候大家应该也都很慌。我们那时候啊，经营团队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面对这一波的挑战？
我想第一个2020年，其实2020年啊，全球那个疫情就是开始爆发以来，其实说真的，虽然我们在2020年其实台湾整体我们防疫真的做得很棒，
对，
好，可是我们针对这个疫情，其实我们公司就一直在做准备了。那当然去年5月15号那个宣布停业，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面临到就是我们很迅速的去回应当时候我们会员，因为会员一看到哇，健身房停业了，他没办法再进去运动了。
对，
他们最关心的什么议题？第一个，他们的是不是可以那个每个月的自动扣款是不是会停止？
对，自己的权益。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已经缴的钱，那这个会籍能不能暂也保留？这一块我们很快就来回应我们的会员对于这方面的疑虑。当然一个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也是想办法去安定我们的员工。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一直维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的营运现金，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博文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用一个比较稳健的财务结构在经营这个事业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其实在去年停业那段时间，所有的我们的往来银行都还是非常坚定来支持我们，我非常感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新冠肺炎疫情来了以后，其实我们就开始针对怎么样在充实营运资金这一块，我们就在做准备了。
对，
所以也在去年的，也就2021年的1月份，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新台币4亿的一个可转换公司债的募集。那 这个算是一个超前部署了、啊。
对，
恰恰好也帮忙了我们，帮忙我们什么？就是让我们增加了一些现金的储备。
嗯哼，
那这些现金储备让我们能够很顺利的度过去年停业这样子的一个难关。
不过其实两年多很长、欸、其实留下来的这个产业啊，也代表说、欸、其实它有很坚强的实力，对我们来讲会不会这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欸、没错，就正如嘉玲你所说的其实在去年那个疫情停业这么对我们健身产业来讲是这么大的一个冲击、
嗯、
对，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冲击之后整个台湾健身市场其实有一些变化，好，不过我也觉得这些变化其实对博文对健身工来讲我们觉得都是还是蛮正面的、啊、当然就是有一些体质没有那么好的像是一些地区型的健身的业者、嗯、一些地区型的健身房就退出了市场、
嗯、
啊，另外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租赁市场、
嗯、哼，
就是有更多的一些大坪数的这样的商业不动产的物件、嗯、他愿意用更合理的价格释出来，
对，
好，那对于像博文我们主要的场馆都是用采用租赁的方式、
嗯、
那对我们这样的业者而言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一些更好更合理更优质的物件未来可以选择，当然我认为这个也有利于我们健身工厂未来一个几年的一个展店的一个布局、啊嗯、
那其实很不简单哦，我们不仅是、生存下来，我们甚至不断在展店，在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有一些布局的这个计划，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哦、其实我们展店的速度不算慢了、哦、我们想问一下林副总，就是像我们在展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考量一个会员数，还有我们怎么考量说这个地区我可以来设新的工厂。
一直以来我们在展店方面我们对于一个市场的评估我们会用两个食物，
哪两个食物
来作为一个评估的标准、嗯、第一个食物就是我们的服务半径，我们希望每一个场馆我们的服务半径是涵盖周围交通时间在15分钟以内
可以15分钟
对可以抵达的作为一个服务的范围、哦、那在这个服务范围以内我们希望有15万以上的居住人口、
哦、人口红利的部分你是归纳15万人、嗯、
对，那但是这几年随着健身这个运动它的普及化、
嗯、
国人选择健身运动的比例我们期望会越来越高、
哦、
那另外一个就是健身它走入生活化，怎么说，就是说未来大家尤其是疫情期间大家都是在家里、
嗯、
所以我们期望未来可能大家在选择健身房它的首要条件必须要离家近、
嗯、哼，
所以我们也期望说未来这两个食物可能会因为健身的普及化以及走入生活化可能会慢慢的往下降到2.12，甚至是每十分钟有10万人就可以展一间店。
哇，其实你是觉得说这个风气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庞大的。
是是是，
不过其实在疫情啊，虽然说现在大家已经是、防疫新生活了，但是其实哦，还是有蛮多人，像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他们还是会担心说我去室内运动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心。副总这部分其实是不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反而室内是比较安全？
其实我可以理解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啦、哦、就是说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说在室内场馆运动它的空气的流通性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疑虑，
而且现在不用戴口罩，
对、
嗯、
但其实我们在疫情前我们在民国106年当政府颁布了所谓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管理办法的时候、嗯、我们就做全面性场馆的检视、
嗯、
我们把所有场馆的空调系统通风设备换气设备甚至杀菌的装置我们做全面性的检视跟优化、
哦、我们这超前部署了，
对，
早就做好，
那刚好这些做的事情在疫情期间这两年都用上了、
嗯、哼，
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现在在健身房尤其是在健身工厂的场馆里面运动你所呼吸到的空气品质、
嗯、
甚至更优于现在户外有空污问题的户外的空气品质、
啊、对，因为你在户外有时候跑步啊空气品质不好，
对，
这反而更像，
对，
那如果说我去健身房假设我可以做到什么样自我保护，我进去除了说健身房本身像我们健身工厂我们把这个空品的部分帮你顾好，那如果说民众进去的话有什么可以自保的方式？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们在场馆的规划上、哦、除了环境、嗯、我们提供一个比较空气流通，甚至我们在场馆的规划上、
嗯、
我们也是依照主管机关的一个指引来做管制、
uh-huh、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升，
对，
什么设备呢，比如说在疫情一开始大家对于服务的接触会比较有疑虑、
嗯、
那我们尽所能的去减少服务接触、嗯、所以我们当下就决定说我们要导入人脸辨识系统、
oh。
让会员
接触，
对，他在进出场的时候，以前都一定要拿着会员卡，
对，
给柜台做确认，
嗯，
现在你只要走人脸辨识通关，
扫一下
就可以快速的进场，
嗯，
甚至我们现在把系统优化到你戴着口罩你一样可以做人脸辨识，
也可以，
对对对，
哦，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不过其实在这段期间啊，对健身房业者来讲，还不单单只是要优化这些设备让消费者可以安心之外，财务长我们也想问一下，其实这两年你们面临到很多应该有不少的这个纠纷啊，消费纠纷，有些会员他太担心了，比如说有哪一些是你们碰到比较多的难题？
是，其实在那个健身风行一来啊，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到健身房去运动以外，
对，
其实蛮多人越来越愿意去找一个私人教练来做所谓一对一的训练，
嗯，
可是近年来也因为这样子，其实衍生出许多的一些消费的纠纷，
对，
那这些纠纷主要来自哪里？就是有一些业者他们会对会员去做一些比较强势的销售，
嗯，
好，那甚至于说会用一些行销啊、促销啊的手段来吸引消费者去不断的去购买教练课程，
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头痛，对，
不是只有头痛，
嗯，
可是这对消费者来讲，他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危机，是在于说，他因为在这个情况里，他不断买了过多的这样的教练课程，嗯，可是，他买了这么多的教练课程，预付了这么多金额，
对，
可是这些风险，在他没有享受到这些服务之前，风险却全部都加注在消费者个人的身上。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是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我们看到其实，消费者对于健身房就是有一些负面的印象或者有一些疑虑。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说，就是当你不幸就是你刚好碰到一个业者，
嗯，
没办法继续提供服务给你的时候，
对，
那你预付给这个业者的这些款项，有可能有一些你还没有完成服务的部分的这个钱，常常有的消费者会碰到拿不回来，
落空了。
对，这对消费者来讲都是一个痛。
嗯，
对。那其实，政府也是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政府为什么要订所谓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约？它其中规范里面，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跟你的消费者预收这个月费，你必须要把你预收月费的款项的50%，提供一个履约保证。
哦，
提供一个履约
保证，就是第三方吗？第三方来做保障，
透过譬如说像透过主要当然大概都透过金融机构来做，uh-huh. 对，好，那这也是，保障会员，如果当业者没办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时候，至少他有50%的款项还可以拿回来，
嗯，
对，那我们只是想说，希望成为业界的一个领头羊，
对，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提升消费者的意识，
嗯，
然后透过消费者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希望促成我其他这些业者一起跟进，一起来做好这件可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这件事情，
让教练课这件事情是更透明化，让大家更觉得说很安心来上课。
是的，
其实像我们在这一块，为什么大家都业界啊，大家都称博文其实是模范生，因为我们除了把基本该做的做好之外，在这个两年的期间，因为很多消费者你可能听到同业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哎，你们是持续在精进，让消费者可以更安心的。
对，是的，我觉得刚才财务长有提到说，在这两年的期间内，我觉得经营企业就像运动一样，就像健身一样，当你停下来了，你就会很难再重新点燃那个热情。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公司的动能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
所以这两年我们在展店，我们不停歇，我们照我们原本的节奏在展店，在走。那这个对消费者而言，对员工而言，他看到的就是公司这个动能是持续的。
对，
那更重要的是疫情期间来客数一定会减少，
嗯，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员工他每天工作的事情可以继续的运转？
对，你必须让员工他有事情做，他才会保有那个战斗力。
对，所以我们 也在这两年利用这两年的时间，我们做了很多新的计划，
嗯，
比如说像去年第二波第三级警戒的时候，场馆不能营业，会员不能来运动，所以我们就刚好利用我们在疫情前去做的一些基础的资讯的建制，
对，
比如说像会员的社群的 APP，
哦，
对，我们利用这个 APP 来跟会员做服务做沟通，嗯，因为健身房不能去了，
嗯，
我至少可以提供线上课程，
对，
让会员维持这个运动的这个偏好，嗯，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说，会员他因为我们场馆不能营业，他没有办法去咨询或者是洽询，他有一些疑虑，他有一些问题，
对，
甚至他有一些合约他要办理，所以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这个会员的需求，所以我们导入了线上的客服的系统。现在会员他只要利用 APP 点一下，他就可以跟我们的客服人员去做线上的文字的应答，甚至他想要办任何手续都可以透过 APP 来办理。
其实像副总所讲的就是你提到说这两年虽然说大家看到这个产业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博文其实并没有放弃，就是说我们持续我们还是很敢花钱，我们做了很多资本支出，做了很多投资，除了你刚刚提到了就是人脸辨识啊或是 ERP， 我们还做了哪些？
原本公司都有这些基础的，不管是对内的 ERP 或者是对外的会员的 CRM 的系统，甚至会员的电子合约系统原本都有，只是说它并不是那么的健全，没有做全面性的整合。那我们利用这两年，我们把整个系统的水平的整合把它整合好，
对
对，让单独的系统可以透过水平的整合去加强它的效益。
而且我们很不简单我们不仅去年有展店，今年很快八月份林口厂要开店了，这已经是我们第61个工厂了。对，是不是也看好说在后疫情时代整个会有反弹的商机？财务长，
是，我想现在大家可以，我今天可能我没有注意，今天我相信应该也是上万例的确诊的人数，
没错，
纵使是在现在确诊人数还这么高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那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走到户外，
对，
甚至于跑到景点去，因为我认为这就是人的天性啊，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被一直关起来的，
对，
好，所以其实我刚刚也有提到，其实我们为什么对于台湾整体的健身的这个市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认为说，虽然疫情暂时把台湾健身市场的这个成长的脚步让成长的脚步趋缓了。但是 COVID-19 是不会影响整体这个整体产业长期的一个增长的。为什么我们这么有信心？其实就是如同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看到都是人的需求。
对。
那我们也认为这个人的需求，我想提供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很有信心台湾未来就是从事付费健身，也就是我讲就是说它会来到像我们这种民营健身房或国民动中心运动的这个人口的渗透率，我们认为可以从现在的大概3.4%，它未来一定可以成长，可以到像我们邻近的这些亚太国家，譬如说像新加坡啊、香港啊，其实他们都已经接近6%了。
所以还有大概，
我认为台湾整个整体市场还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对，那也就是基于在这么，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有这么认为，台湾还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中期的计划就是希望在2025年之前。健身工厂可以在全台湾建置80个据点，
80个工厂，
对，80个工厂，我们现在第61家嘛，对，所以未来几年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自己的一些策略，我们的节奏，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顺利，而且有机会提前达成这个目标。
副总，我们还有一句我一直觉得非常好奇，就健身工厂，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句 slogan， 一句口号叫做“你要强国”。必先健身，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八股，但是其实这包含了是我们很想传达给大家的我们的初心还有我们的精神。
其实我觉得运动或者是健身促进健康这件事情，我想民众都已经耳熟能详，我觉得不需要 去重提或多提，
对，
但我想要强调的是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过去大家把健身视为是一个单项运动，但其实 我的看法是，不管你平常你喜欢登山，你喜欢跑步，你喜欢游泳，打篮球，打羽毛球，其实健身是你 让你从事这些单项运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为什么？所有的单项运动它的训练一定离不开重量训练，
真的
跟有氧训练，那这就是健身房能够提供的最基础的训练，所以健身它其实反而是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运动表现，甚至它可以，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做到减少运动伤害的发生，
对，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其实健身最重要的是踏进去健身的第一步， 以及持之以恒。
有时候第一步踏不出去，这个事情就永远没办法开始，真的太辛苦，第一步太重要了。
对，所以 我一直觉得说，这也是我们想要跟民众去沟通的，就是说踏出第一步，这个是我们身为一个业者从业人员，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你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把你从家里拉出来
对
健身房运动。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你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对于我们业者而言，我们的任务就是当你踏出第一步之后，我要提供更好的环境，我提供更好的设备，更专业的服务。
对，
为什么？让你持之以恒，养成规律健身的习惯。
而且其实我们想要推广的，我觉得今天非常感动，因为我邀请两位来，其实你们今天来到节目并不是说哦一定要去哪里运动，你们想要推广是全民都应该运动。你们是不是也认为说，其实到健身房去很多人都看到就是年轻人，然后或是退休族他才有时间，但你们认为说不应该是由这两个族群来运动而已，而是你每一个年纪你都要随时准备好，你都要持续保有这个运动的习惯。
其实这几年大家应该都已经关注到，就是所谓台湾的人口结构的变化，
对，
未来会迈入所谓的熟龄化的社会，
超高龄化，
对，甚至超高龄化的社会。但有一个更重要的数据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的平均年龄在提升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到，我们有另外一个数据也跟着提升了，就是国人的不健康的存活年数，
需要被人家照顾的那个年数。
依照行政院做的一个统计，我们国人的不健康 存活年数已经达到8.5年。
8.5年，也就是说我最后的8.5年我是完全需要靠人家来 take care 我。
那甚至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说，每个人你有1/10的人生你是必须要被，
这样被量化听起来好像更可怕，
特殊照顾的。
对，
所以你有1/3要睡在床上睡觉，但是你有1/10是需要被特别照顾。那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也是我们要去重视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不是现在迈入65岁以上的人他去面临的问题，现在这个数据是所有人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身体的健康基础能力不是一触可及的，你要慢慢累积。所以不管是年轻人、青年、壮年，甚至到老年，你从一开始你就要把这个基础打好。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啦，因为很多上班族，像我们有同事，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上班好累，我们在奋斗的阶段，下班怎么可能还去健身房运动等等，等到退休再来做好像都来不及了。
对，来不及。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跟民众分享说，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退休生活，但是美好的退休的生活的基础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而且要及早开始，
而且要提早开始，而且永远不嫌晚。即使你现在50岁、60岁，甚至70岁，我们很多会员是他真的面临到问题了才来。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罹患了阿兹海默症、甚至是帕森金斯症。那这些老人家他是接受医生的建议，然后想要从事健身运动。那我们透过我们专业的教练提供专业的训练，我们最感动的是什么？我们最感动的是看到这些老人家，他原本是抱着一个有点恐惧的心情来踏入健身房，可是因为透过教练给他的帮助，我们看到他延缓他的病程的恶化程度，甚至我们听到会员很感动的是说，他的医生跟他讲说，某某奶奶，当跟你同时间罹患这个病的病友，很多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你到现在你还可以每天到健身房运动，这个是我们身为一个从业人员我觉得最感动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现在我桌上大家应该有看到，哇，金光闪闪，带来了非常多的，这还只是他们的一部分哦。他们其实因为我们健身工厂做了很多回馈社会，还有回馈整个体育界的一些公益，还有一些很多付出的事情，所以其实得到了很多肯定。这部分副总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像右边第一个这个很特别啊，就是我们过去其实很需要有健康体魄的，包含军警消人员，
是，
他们其实是很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体魄。那以前他们的健身房可能都是小小的、旧旧的。那透过我们健身工厂长期在跟 各地的军警消单位的配合，我们重新帮他们规划，甚至提供健身器材，去强化他们平常在业余期间他们在做自主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身的环境、嗯哦、那中间这一个比较特别是它是龙舟的奖杯，
是龙舟、
欸、其实
很特别哦，因为其实龙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
对，那 就如刚才财务长说的健身工厂我们大部分都是把资源用在这些扶持这些比较不是那么热门的体育项目、嗯、而且健身工厂自己有自己的龙舟队
15年咯、
嗯、已经15年了、哦、而且我们的龙舟队的选手是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是职业选手，他们是利用自己业余时间去做辛苦的训练、嗯、可是他们的成绩非常好、嗯、甚至还是国家的代表队，哇，对，那像最左边这一个是足球，好、哦，足球我们也看到了小朋友的足球这一块在这几年其实大家都已经渐渐的有在看到、哦、足球在蓬勃的慢慢的发展、嗯、那我们更特别的是我们去办了一个少年的足球的比赛，那我们的比赛场地在哪边呢？在高雄左营的国家体育场、哦、让小朋友、哦、一圆国家级选手的梦想，
这么顶级的一个场合，这样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我们的比赛举办比赛，让小朋友去感受这种很豪华的比赛场地、嗯、然后去培养更多喜欢足球的小朋友。
我们是不是想要把足球培养成新国球？
对啊，我们希望说除了棒球篮球以外，未来足球也可以是一个台湾的国球之一。
不过我们想问财务长哦，其实我们企业应该算是你刚刚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唯一这个健身有上市的公司。
是。
那其实我们取之于社会，我们也就是想要回馈社会。
是。
对，那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公益还有 ESG 的部分。
是。在社会公益方面，我想说我们持续有在做，譬如说我们赞助龙舟队、哦、这种龙舟这种竞赛、哦啊、当然我们针对一些现在比较热门像职篮啊职棒这些，我们其实我们健身工厂也都有在参与的、嗯哦啊、不过我们一直在想要做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是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对，所以针对一些真的是比较弱势的一些运动团体，我们愿意提供我们一些微薄的一些资源给他们、哦、譬如说像我们有赞助南投的一个偏乡的一个小学的一个拳击队，
哦，拳击队，
对
对，那个小学拳击队是非常非常艰，我应该说应该非常艰苦在训练，
对，
他们能够真正上擂台的时候，不是在学校训练的时候，而是只有在真正上场去比赛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上到真正的擂台，
哦，所以平常反而没有这样的
机会，是没有这样的训练的设备。嗯，那我们就送了一套这样的真正的擂台给他们，嗯，让小朋友可以真正在平常学校训练的时候他就上到真正的擂台，
对，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样是真正上场比赛的样子，
比赛的那种氛围，嗯，也有那种设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社会，其实在社会责任这方面啊，我们除了做这些以外，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我们去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社福团体，嗯哼，譬如像我们长期在资助，在高雄有一个他就是长期在安置照顾0到6岁一些失依的或者是家庭突遭变故的这样婴幼儿的一个社福的机构，嗯，叫高雄市的私立小天使家园，纵使在我们去年我们遇到了停业这么艰困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中断对他们，
都没有停止过，
对，也没有中断对他的，
嗯，
对他的资助，嗯，好，那我想说除了社会责任以外啦，那另外一个就很重要是环境永续这样的议题。
对，
那我们今年我们也参与了就是那个国际关灯日这样一个活动，哦，对，那我们除了博文所有品牌所有场馆除了在3月26号那一天我们响应这个活动，嗯，我们关就是晚上8点半到9点半我们关灯1个小时，嗯，从那一天以后所有健身工厂所有据点我们每天都提前1个小时关闭掉我们的招牌，我们的外面的招牌灯，
哦，并不是只有那一天才这么做，
对，我们就是希望持续去落实，嗯，而不是只是一个一天的响应，嗯，哼哼，我们需要持续去落实去做这个节能减碳的工作，嗯，好啊，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像今年我们也发起了一个所谓的永续净滩的一个计划，嗯，好，那我们第一站就是 我记得应该是6月25号我们在那个环保老师陈新柱老师的指导之下，那我们就到了新北市那个瑞芳的水南洞的水南洞渔港的那个，我们去做这个净滩、那这个净滩活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我们会交办给下一个我们下一个场馆，然后继续组队去做这些净滩净山的这些活动。我想其实啊，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其实博文我们真的只是我们的初心真的只是想尽到一点我们所谓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样的一个责任啊，然后希望为台湾或者为这个地球能够付出一点点心力。
两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做了这么多回馈社会的事情，然后真的对整个体育界对全民运动有帮助的，你们应该都很感动吧。副总要不要说一下这个品牌带给你的感动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在一间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很棒的产业，这个健康产业，我常说健身产业是一个没有污染，它没有污染，而且它对国人的健康福祉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那当我们在投入一个很正确的产业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那第二个幸运是，我觉得我更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公司的文化，跟企业的理念，尤其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就是核心价值就是诚信。我们每天跟所有伙伴耳提面命的就是诚信，对，因为只有诚信才走得长远。那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个核心价值以外，我们给员工的他在做平常的行为的一个的标准，我们的所谓的企业文化就是所谓的三 P 三 I。那三 P 就是包含专业、热忱、正面的态度。那三 I 就是随机应变、主动积极，对，然后诚信。
这应该不单单只是口号，对你来讲，你之所以可以走了十多年，应该是真的每一天老板带头，然后主管所有的人一起这么做，这股力量是很庞大的。
对，我觉得有时候它已经变成是一个不需要再去提 的一个自然反应的观念。而且这个反而是我们经营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因为当它只是口号的时候，大家会背会讲不会做。可是更重要的是，当老板跟着做，老板带着做，甚至一级主管，大家每天的行为都是这样子的时候，所有的伙伴都在看，而且他们都会学，到最后你不用讲他就会做了。
财务长应该也是吧，这八年来你当初进来可能会觉得说感觉博文很不错，但是实际进去你得到的感动是更多的。
没错，我想说我八年前2014年加入健身工厂啊，当时候就是觉得这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产业是一个可以永续的产业。我们刚刚副总有提到为什么它是一个永续的产业，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人的需求。
对，
其实刚刚也有提到譬如说大家都很清楚病毒不会短时间消失，所以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可以靠健身靠运动来提升我们自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好，那更不要讲刚刚副总提到包含高龄者可以透过健身来强化肌耐力，那另外女性也可以透过健身来雕塑体态，
对，
这些好，那我认为这些都其实都是来自于人每一个人真正他的需求，所以我认为这个产业是真正的可以永续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产业很有趣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运动或者健身可以给你身体带来什么好处，但是你真的想要这个好处能够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唯一只有身体力行，
对，你必须自己去做，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可是偏偏又其实运动或者健身这件事情啊，对许多人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其实主持人刚才有提到，其实真的你要养成一个持之以恒的规律运动习惯真的不容易。
对呀、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的初心，我们一直也是我们核心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理念，其实就在于说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会员去养成一个规律运动的习惯。对，那我想刚刚副总也有提到很多了，那包含我们做的种种的一些事情，譬如说我前面有提到的，包含我们鼓励大家用月缴型的方式来参与健身房，
对，
我们遵循定期化契约，让大家对我们更有更能信任更信任我们， 能够提供给他们这些保障。
嗯哼，
那另外像我们建制的完整的这些所谓防疫的措施，或者更友善的一个运动的环境，
嗯，
希望大家更乐于进来健身房运动，
对，
等等这些，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维持我们的初心，希望透过这些帮助我们的会员，帮助消费者，让他觉得运动是一件，其实运动是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那运动，你来健身工厂运动，健身工厂可以提供你一个好的环境、好的设备，让你可以持之以恒的进来，然后你在这边养成运动的习惯。好，
嗯
哦，那我想说，这一点是我们啊，我想说，这是我们一直会努力不断的去精进这我们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今天真的非常感动哦，真的很谢谢健身工厂的两位长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分享了这么多。那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个事业体他想表达的不单单只是你要去哪里运动，你要做哪一项运动，他想要推广的是这个运动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你要用很正向的这个态度去面对它。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谢谢副总，谢谢财务长，
谢谢嘉玲，
谢谢嘉玲。
好，决策者，我们下周见。